区这边啊、下了好大的雨，对不对？你们对这个雨的感受怎么样？好哈，为什么好？因为加州干旱了太久了，所以我们对这个雨呢，下这场雨，我们大部分人大概都是抱着感恩的心情啊，大概很少人在那边埋怨啊。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时候也会经过干旱期，也有可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干旱期，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你在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的关系，不管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不管是婆媳关系，不管是你在公司里面跟你老板的关系，或者是你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家庭经济的难题等等，这些难题，这些关系上的问题，如果太久没有去处理，你的灵性就慢慢慢慢慢一点被吞噬。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蒙神拣选都是恩典，但是在恩典的道路上面，我们会难免会碰到灵性的干旱期，我们需要一场雨，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啊，来好像是那个干旱当中下了雨给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使用以斯帖记里面的一段故事来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面临这些困难，特别面临到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它。经文是在以斯帖记的4:1-17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暂时先不念哈，到了每一段的时候我再跟大家一起来念，一起来体会神借着以斯帖记跟我们要说什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奇异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你却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也知道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很大的难处，也求主你指示我们，指教我们，用你智慧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以至于我们知道应当怎样去面对这些难处。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求主你带领我们经过那适应的幽谷，让我们在你的殿中能够来高举你的圣名。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临危受命，还有一个主题啊，就是面对危难的原则，危机困难的时候的原则。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段，第一个，身处困境茫然无知，这是讲的以斯帖。以斯帖他在困境当中完全不知道，他有很大的难处哈，他的整个种族都面临大危险。然后呢，这个危险事实上是神对他的一个挑战，神对他的一个考验。我们在人生难处里面，我们也要抱着一个态度，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有些时候在难处里面，我们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些难处？常常是化妆的祝福，常常是借着这些来考验我们，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更晋升。最后我们要接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要去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然后把那个结果就交在神的手中，信靠我主啊。所以主要是这个经文是分成这三段。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身处困境茫然无知。第一句话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我就回来跟大家讲以斯帖记是讲什么，尤其前半段是讲什么。以斯帖是波斯王的一个王后，亚哈水鲁王哈，是波斯是一个很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强权，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哈，他是一个 犹太人啊，在这经文里面叫犹大人呢、啊。为什么叫犹大人不叫犹太人呢？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犹太这个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已经亡国了。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啊，被掳到巴比伦，后来被掳到波斯啊。在被掳这段期间，犹太这个种族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叫犹大人。犹大人是代表什么？代表他的信仰，宗教的信仰，也代表他的种族。所以你们看到这边都是在讲犹大，不讲犹太人。可是到了两约之间的时候，这个犹大人这个名词就慢慢就消失了，就回来讲犹太人，英文叫 Jews。 莫迪改是谁呢？莫迪改就是以斯帖的养父，事实上他是他的叔父。以斯帖变成一个孤儿孤女，他的叔父就收养他抚养他，叫做莫迪改。莫迪改，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是什么事情呢？就讲到当以斯帖在皇宫里面被选为王后之后，那么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几年之后有一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的宰相叫做哈曼，他想要把犹大族全部歼灭。为什么？因为哈曼跟犹太人呢是世仇，在世世仇，有他是属于亚玛利亚人那一组的。那么他要把犹大人全部歼灭这个事情呢，莫迪改知道了。莫迪改知道这个事情后，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意思是非常悲伤的意思啊，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什么叫做朝门？朝门呢，就是在王宫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啊，等于是为王宫办事的这些人的办公厅。到了朝门前就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王的谕旨是什么意思呢？当时这个宰相哈曼就去说服了王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其实是不知道哈曼要杀的是犹大人，但是他让他写个谕旨，这个谕旨通行各省各处，要杀犹大人。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什么事啊？就是他的养父啊，莫迪改穿着麻衣哈。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他的养父来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招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为什么莫迪改要在那边哭嚎穿麻衣，他不太清楚啊。于是哈达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朝门前的宽阔处是什么意思？就是比较宽阔，好像是市场，大家在那边做交易啊，讲话比较方便的地方，去见莫迪改去了。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是第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叫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大家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王后以斯帖很奇怪啊？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其实也不奇怪啊。如果你们看过这个连续剧就知道了哈，我们中国的这个宫廷当中的后啊妃啊，很多的时候对外面的事情也不太清楚。在深宫当中，以斯帖对这个发生要灭族的事情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只想到他的养父莫迪改为什么穿麻衣啊，好像不太妥当，叫人家把他换衣服换掉。在这段历史里面，以斯帖对事情的真相完全不知道。那我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出来，对我们诸位弟兄姐妹，你对你周遭的情况都很清楚吗？ 你们可能回答我说，沈牧师你开玩笑，现在除了报纸除了电视新闻以外，这个网上上面的消息恐怕是太多了，不是太少了，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周遭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如此吗？你真的对你周遭的事情都很清楚吗？我就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对神国开展的需要你清楚吗？这是对神。对教会的需要你也很清楚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人呢，你对别人的重担别人的困难你清楚吗？不要讲太远了，就在教会里面，你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些人有困难你清楚吗？对你自己，你对自己的属灵光景你清楚吗？你如果对上面两个答案的回答都是不清楚，我相信你的属灵光景恐怕要打个问号。所以以斯帖面临这些状况的时候，他不了解，他就派人去了解，去理解这个状况。弟兄姐妹们，你不了解你周遭的这些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的困难，你自己的属灵光景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岂不是也要花时间去理解吗？这是今天经文的第一段。第二段告诉我们说，以斯帖他是面临的挑战，他 是从神而来的考验。我为什么说是神的考验？大家知道吗？以斯帖记这本书从头到末了没有一个神字。我去年出的这本书就是以斯帖记啊，2015年，那出这本书的注解啊是相当难的，因为没有圣经上面一个神字都没有，但是我要讲它里面所说的神的护理，就要从字里行间里面去看。其实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讲到神，但是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神的手在里面工作，就好像我们人生一样啊，我们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到神在工作，其实神都在后面工作，只看你有没有用心的去思想，有没有用心的去考察。第七节说，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哈，我知道这个哈曼也看莫迪改看不顺眼，为什么呢？因为莫迪改在朝门那边，每一个人都向哈曼跪拜，因为王下了令了，但是莫迪改不向哈曼跪拜，因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不能向偶像跪拜，第二个原因他们是世仇，是耶和华的敌人，耶和华把亚玛利人作为一个敌人，但是哈曼为了这个事情就要把犹大人整个给灭掉，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当时哈曼为的要让王能够同意，一方面他欺瞒这个王，他不说他要杀的是犹大人，他是说有一个种族的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律法，跟王的律法不一样，说这个对王啊不太好，对国家不太好。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他说他愿意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给王。一万他连德的银子是多少？相当于当年波斯一年1/3的国库的税收。波斯这么大的国家，他愿意奉献1/3一年的税收，允许捐入王库。第八节，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苏三城就是当时的他们的京城啊，京城有几个地方，苏三城是其中之一。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塔格，哈塔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个太监哈，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大哥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 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凯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而这个莫迪凯却来要求以斯帖。那么这是神是借着莫迪凯来跟以斯帖说话，借着莫迪凯来考验以斯帖。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人际关系的困难，你要想神可能借着这样的一个人来建造我们。特别是你家里有那些青少年啊，不听话的青少年，我常常讲青少年是神摆在我们身边啊，要来磨练我们，要来塑造我们的属灵的个性的啊，属灵灵性的。莫迪凯说，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那么以斯帖呢，他就拒绝了莫迪凯的要求。你看了经文这么说了哈，他说这个不蒙召不能进内院，而且他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以斯帖为什么拒绝呢？就刚刚讲的第一个，有一个外在的环境。亚哈随鲁王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呢？亚哈随鲁王是一个性情暴躁喜怒不定的人，而且呢他有个先例。以斯帖为什么会被选进宫做王后啊？因为前任的王后被亚哈随鲁王给废掉了，所以才会重新再选后，以斯帖才能够进去宫中成为波斯王的王后。亚哈随鲁王也曾经在按照历史记载，为了有人没有得到他允准就去见他，而把他杀了。然后呢他跟王的关系啊，你要知道如果你们看连续剧就知道哈，这个在中国的过去的也是一样，在宫中里面这些妃子啊王后啊都在争宠，如果说跟王或皇帝啊30天没有见面，这关系肯定是不太好了，对吧？所以以斯帖以外在的环境来拒绝他。但是以斯帖有一个内在的问题，以斯帖内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以斯帖原来是一个很温顺的女子，她非常顺服，她顺服莫迪凯。在第二章里面记载哈，莫迪凯要求她怎么样呢？要求她要隐瞒自己的宗族籍贯，换句话说，她要在宫中隐瞒她是犹大人的身份，隐瞒她跟莫迪凯的关系。那莫迪凯叫她做，她就做了。同时呢，第二章也记载她非常顺服她的长官。在就是太监的头啊，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因为非常顺服非常温柔，所以呢他就得众人的喜爱，王也喜爱他。我们基督徒哈，温柔谦卑哈，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美德。但是基督徒讲的是什么？温柔，但是要怎么样？要能够肯定哈， gentle but firm 哈，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 个性。可能以斯帖在个性上是很好，但是呢他太过软弱，在面临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他不够坚定。我们基督徒的就是要做的是温柔但是坚定，在原则上站立的稳，不因为我们是温柔所以有人欺负我们，我们就是或者有人来在我们面前说了一些污蔑我们的主的话，我们也就当作好像没听到。以斯帖有一个内在的问题，有一个内在的这个内在的问题是因为他的个性而来的。以斯帖这样的一个拒绝，请问大家，你觉得他拒绝的有没有道理啊？好像有点道理是吧？对，外在的环境这么困难，他自己内部又有一些难处，对不对？但是 就好像这个箭靶一样，他射出的箭没有射到中红心，不合神的心意。以西结说的是话是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常常说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在当教会要我们出来服事的时候，教会给我们一个神透过教会给我们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我常常听到的是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侍奉，我不是不想侍奉，我是太忙了。的确在湾区这个地方啊，很少人说他不忙的。我直到一到最近我才碰到有一个人，他在 IBM 上班，他说 他在上班的时候太轻松了，闷得慌啊，这是很少数的例子。 我很少有听到有这种情形的，大部分人都说我太忙，这是外在的环境。然后呢，有人虽然不忙，或是说工作也不忙，或者他没上班，孩子也比较大了，不需要他照顾，他会说什么呢？他说我没有恩赐，我有个内在的问题，我没有恩赐。真的是没有恩赐吗？圣经说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的，只是看你要不要去做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话是没有射中红心的，这样的话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我们再把仔细再看，首先是外在环境，我们基督徒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或者神给你的使命上面，不管那个使命是什么，我们不要受外在的环境来影响。看在这个图大家都知道，讲的是耶稣在海上行走。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彼得他怎么样子，他很羡慕，他就对，他就说，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难免会碰到狂涛骇浪，在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我们很少人一生通通没有经历过难处。我们经历过人生的狂涛骇浪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反应？我们来看彼得，彼得为什么会突然害怕的呢？很重要的是一个见这个字，彼得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那么在之前呢，之前他只看到耶稣的大能，他现在看到的是风大。这个他当他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那个风大他就看不见了。现在一转眼他去见风的时候，就只看外在的环境。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如此的。当我们在人生的难处的时候，如果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怕那个风了。当我们转眼去看外在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害怕了。所以人生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发生在外头的，不是你看起来很大的那些挑战，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在外头，而是在里头。外在的环境是早在那里的，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搞不清楚，其实外在的环境是没有变的。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人的眼光，变的是彼得的眼光。他要下去之前，那个风浪早就在那边了，不是因为彼得下去又突然之间风浪来了。我们所遭遇到的难题，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亲子的关系，我们婆媳的关系，甚至我们跟我们老板之间的关系，有时候那问题是早就在那里了，但是我们的眼光有些时候会改变，有时候会改变。这是讲外在的问题。同样我们不要被内在问题所挟制。当这个我们有一个使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被内在的问题所挟制。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讲的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四章里面，摩西神呼召他，要他出来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怎么回答？摩西说他是笨口拙舌的。其实他是不是真的笨口拙舌？他是在宫中在找到四十年一，他四十岁以前，他在埃及的宫中学会的所有的技巧，当然是很会讲话的。但是因为在旷野一直在牧羊，可能没有人讲话，他只听到羊咩咩叫，所以他的讲话的技巧就没有了。但是神还是帮助他，神说他会让他的哥哥亚伦来帮助他。一样的道理，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啊，我们可能没有太久没有去用它了，就觉得自己不行，其实不并不是真正的不行。我们要好好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你说你没有恩赐，其实你可能是有恩赐的。你说你有时间上太忙，其实是可以解决的，这是一个优先顺序的问题。第三点，我们就谈到以斯帖，他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最后怎么去接受它，又怎么去处理它，又怎么去靠着主来进行这些事情。第十二节说，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就是他刚刚讲那些理由哈，就是王不准人家随便去见他 的理由，还有他三十天没有跟王在一起。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免得这祸。你不要想说你在王宫里面你就没事了，只是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别处就是讲神哈，神会帮助犹大人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最后一句是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金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这中间没有告诉我们神借着莫迪改所说的话如何的让以斯帖可以回转过来，但是直接就说了这个结果哈，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苏珊城就在京城呢，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召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我们这边可以看见以斯帖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有三个原则，也可以作为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你在面临困难的时候，面临危机的时候，你所要做的事情，第一个要接受这个问题，第二个要处理这个问题，第三个要信靠主啊，要信靠主，把这个结果交给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要谈到要接受。那么要接受什么呢？要接受，第一个是要接受神给你的环境和问题。要知道，要抱着一个态度，若不是神允许，这些问题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身上，我们所信神的人知道，这是神所允许的，你要接受它。对以斯帖来讲是什么？是他必须要接受啊，莫迪改跟他说的话。我们常常犯了一个问题，当问题来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我们会否认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像我举个例来讲，我大概四五个月前呢，医生让我验血，检查出来我的血糖指数高了已经超过了。那他也知道我有家族的这个糖尿病的历史，所以医生呢就跟我说，哎，你要注意啊。那当时呢我就想说，哎呀，这个也没什么大了不得，只有高那么一点点嘛，所以我就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我照样吃喝哈，不理他。一个多月前又再做一次检查，哇，又更高了哈，那个血糖指数超过我以前的，哇，我开始不能否认这个问题了，我开始要面对它去处理。那怎么办？不吃糖了，不吃这个淀粉类的东西啊， 这个是就是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啊，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这是家族嘛哈，但是我可以做我该做的事情，就是不吃糖啊。首先不要否认问题，我们很多人面临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什么，如果家里的孩子出事了啊，我认识有一些做父亲的人，家里有那个自闭症的孩子的时候，就这个父亲的反应的心态是什么，他就躲开这个问题，常常就是好像把这个问题当作不存在一样，让的母亲一个人去承担这个难处啊。我们其他的问题也是一样，夫妻之间，我也常常碰到夫妻之间出了问题，太太已经受不了了，我辅导的那个先生说没有啊，没事啊，因为他每天回家太太还烧饭给他吃，他就以为是夫妻之间没有问题，太太已经受不了他了。但是我们常常的问题不是在否认，不是否认这个问题，我们真正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现实。比如说有人认为他先生是很没有出息，是我打个问号，是从太太的角度去看的，他觉得先生钱赚的太少，又不好的努力。有人认为他的妻子太过脾气暴躁，这是从先生的角度，我打个问号哈。他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更多的是什么？有人父母亲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要走他自己的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大学毕业以后不愿意去公司去上班，他说他喜欢演戏。那他爸爸很有钱的，他爸说你要演戏，那你就走你自己路好了，不要想我从我身上拿一毛钱。这女孩子也很有骨气哦，她都要在纽约在餐厅里面打工，然后赚了一点点的生活费来养她自己，然后抓到机会她就去演戏，演那小角色也罢，父亲到现在还是不愿意支持她的孩子，因为在她没有办法接受啊，说去女儿去演戏，她是老旧的观念了。还有呢，有些人碰到的是老板比你的能力差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在私人公司也就算了，就换一家公司嘛。有人在公家机关上班呢，那公家机关不能随便走开啊，碰到你的老板比你能力差，没有办法接受。又或者你的女婿啊，你看不顺眼，他这个男的怎么配得上我的宝贝的女儿。有时候看那个媳妇，觉得这个媳妇怎么样看都不顺眼哈，不合你们家的规矩。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传统的智慧是什么啊？你要多看对方的优点，不要只看他的缺点。这个讲的对不对？对的。但是问题有没有解决？常常是不没有解决的。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办？我们基督徒要思想神的恩典，神怎么接纳我们？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有问题的，但是你想想，神怎么接纳我们？神的爱怎么接纳我们？既然神都可以接纳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接纳那跟你不一样的孩子？为什么不能接纳那跟你不一样的先生太太？那学习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所以这是讲到接纳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些问题啊环境。第二个要接受的是神给我们的角色。这句金句啊，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对以色列来讲，现今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解救犹大人的这个机会。只有他在宫中里面有那个机会可以跟王讲上话，其他人哪有机会呢？这个是什么？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是说，这神借这句话来告诉我们，我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都有一个独特的身份。以斯帖是王后，当然是非常独特的。你不要想这个独特的身份是要做大官啊，当然不是每个人可以做王后的嘛。而是你在这个世上，你可能是做人家父母的，你可能做人家儿女的， 你们是有夫妻关系的，你可能是做老板的，你是做员工的，在每一个独特的身份上，神要你做什么？我们就想到我们传福音，对不对？这是最基本。在办公室里面，你的周围，你的隔间的旁边，那个人是不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跟他讲话的，你刚好在他旁边，你刚好有一个公司的这个牌子，你可以进去公司里面，这都是我们的机会。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这个位分和机会？这包括了位分，包括你的恩赐，包括你所有的一切，神给你的，你怎么样去使用，为神的国去做事呢？为神的国做事，不见得只是在教会里面，在外面也有很多的机会的。这是要接受神给我们的角色。我认识啊一对夫妻哈，很多年了。他们有一个妥瑞症的女人。什么叫妥瑞症？大概有些人没听说过哈。妥瑞症，他的女儿呢，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就是在讲话的时候，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会突然之间发出来狗叫的声音，有些很多很多奇怪的声音会发出来，然后就像这个图片上女孩子一样，会眨眼睛，而且不停的眨，不能停的在眨，会讲脏话，会攻击人，当然人际关系就很差了。我的这一对弟兄跟姊妹，他们夫妻，他姊妹告诉我说，他的女儿在念高中的时候，还在网站上po文威胁要杀他的老师。他也曾经要离家出走。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女儿，从前人说就是家里有个魔鬼啊，长得这个样子，这个每天的表情是很奇怪的表情，讲话讲脏话。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女儿，你怎么办呢？我认识的这一对夫妻，那个做爸爸的就受不了，他就说，这个女儿在我心中已经 write off， write off 是个英文啊，意思是什么？就想做账，会计做账，把这个这笔一笔勾销的意思。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曾经有一次带着他的女儿到镜子前面说，女儿你看看你那个样子，眨眼睛多难看，其实更伤他女儿的心。还好神使用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完全的接纳他的女儿，待会再告诉你们他做些什么。所以接下来就要处理哈，接受这个问题以后要处理，怎么处理呢？以斯帖怎么处理？以斯帖说他要莫迪改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子禁食，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他这个禁食是包括祷禁食祷告，他首先要做的是禁食祷告，接下来后面以斯帖记我们下次有机会跟大家讲第七章哈，那是更多的行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处理，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自己的例子，我一看我糖尿高了，我不能再不理不睬啊，我就开始在一个月前，就差不多三个礼拜前，我就开始不吃淀粉类的东西啊，总是要尽我自己的本分，要去处理这些事情。刚刚讲到这个妥瑞症的女儿我们这个姊妹呢，她在湾区其实做得相当成功，他是名校毕业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他就辞掉他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他的女儿在湾区这个地方啊，没有办法，学校这边竞争这么激烈，他女儿在那学校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了，所以他就搬离这湾区，搬到一个城市离这边两个多小时的地方，重新再开始，他把他的工作都辞掉了。但是孩子呢，在刚开始的学校也不能适应，他就为他换学校，常常为他祷告，也出现很多的这个神的帮助在他家中。面对着问题要去处理啊，不能不管他。最后 以斯帖在第十六节说：“我若死就死吧。”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以斯帖是不是太消极了哈？他要人家禁食祷告，要去见王，然后就是我死了就算了，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消极，其实不是，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而是什么？而是把这个结果交给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哈。我们今天要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神听我的祷告。但是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都有这种经验，有些时候神好像没有照你祷告的来答应你，神不是没有听，我们祷告神都听的，但是神有他更高的旨意。那如果那个结果不是你要的，你怎么办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讲到，但以理当时他有三个跟他在一起的朋友啊，那时候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作王，他就建了一个金像啊，要他们这些人来拜他这个金像。但是这三个朋友不愿意拜，不愿意拜的时候，他们就要来抓拿他了。他们这三个朋友说：“我们的神一定会来帮助我们的。”然后讲的是一句十八节很有名的话：“急祸不然。”急祸不然是什么意思啊？就算是我的神没有照我的意思来帮助我，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你祷告祷告祷告了半天，好像没有成就。就算是如此，不能放弃你的信仰。我们常常是祷告没有结果，然后我们就灰心，然后就开始怀疑到底神存在不存在啊？我过去信了那么多年，到底那个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或是神根本就不听我的祷告？不可以动摇，急祸不然啊！那个结果不见得是合你的心意的。我们刚刚讲那个妥瑞症的女儿，这个姊妹，我认识很多年的这个姊妹，她也跟我做见证了，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按照她的心意啊。但是最重大，我像那发狗叫的声音，她去治疗，就后来这个狗叫声音就不再发出来了。但是那个扎眼睛呢，还是偶尔还是会扎，减轻了许多。讲脏话，她还是会讲。有时候会讲一些咒诅的话出来啊，让人家很难过的。他不会攻击人了，他也不会威胁要杀人了。更重要是什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的女儿把他爸爸妈妈叫了一旁，说：“爸妈，你们坐下来。”他们父母做父母的心里想说：“糟糕了，女儿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他女儿从包包里面拿出来一张10,000块钱的支票，交给他的父母亲。他女儿说：“爸爸妈妈，你们这么多年忍受我，我实在是很感激。我没有其他方式来表达，就是10,000块钱支票。”我刚刚讲那个父亲，原来说要把他儿子女儿一笔勾销的这个父亲，感动到眼泪都掉下来。神在工作。他女儿大学毕业了，找到工作，把他赚的钱拿10,000块钱给父母亲。他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合他的心意的，到目前也是如此。就好像我们人生的困难，你跟神祷告，有些事情神可能帮你解决，有些事情可能还是没有解决，还是继续对我们的神要有信心。所以到十七节就说，于是莫尼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以斯帖经过这一段的这种危机，然后他就激发了他的潜能。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神可能借着这个大困难来激发我们的潜能，神也可能借着这么大的困难来磨练我们的个性，来让我们更加的来依靠我们的神。有些时候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感觉不是那么亲密，因为你好像不太需要他，好像上教堂来敬拜只是一个例行公事，好像祷告也是个例行公事。但是你如果你是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要迫切的祷告。 他从拒绝莫迪改，神借着莫迪改给他使命，到终于接受那个使命，他从一个温顺柔弱到勇敢的出击，就开始采取行动。他从被动的听命到主动的发命。你看到十七节，莫迪改是照以斯帖话去做的。以斯帖过去是个很听命的，莫迪改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这以斯帖记很有意思，在这边就短短的一句话，十七节，整个他们的关系翻转过来了。弟兄姐妹们，神有时候借着这难处能够把你整个翻转过来，能够把你的灵性给翻转过来，能够把你跟神的关系给翻转过来，你对圣经的理解也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翻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的阿爸父，你是如此的奥秘，如此的伟大，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能俯伏敬拜。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当中有正在难处的弟兄姐妹，求主你赐给他们属天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知道怎么样来依靠你，以至于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上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基督，以至于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给我们宝贵的信息，